想象一下，你发现了一份3000年前的古老手稿，全世界世世代代都以为它表达的是某一个确定的意思，甚至无数的学者都基于这个意思写过厚厚的著书，
没错，非常经典的情况，
对吧？但是就是这么巧，一位现代学者仅仅通过一次极其微小的语法调整，把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对调了一下，整个文本的意思，哇，竟然发生了完全的180度大反转。
简直是颠覆性的。
确实，它不仅颠覆了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认知，更彻底改变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个受苦者，也就是约伯，他整个故事的走向。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解析。如果你曾经觉得古籍很枯燥，或者认为那些印在纸上的权威译文就是绝对的真理，那今天的内容绝对会打破你的认知。
今天我们将要潜入古老约伯记中极其关键的第三轮辩论，也就是22到27章。我们手头的核心资料是约翰·伍尔敦博士关于这部分经文的深度研究诺笔记。
对，伍尔敦博士的笔记。
这令人着迷的是，这份笔记向我们展示了，当你拨开那些被无数代人包裹的那个传统解读的外衣，去直视古希伯来语的生肉时，你会看到极其震撼的东西。
语法的力量，这真是我迫不及待想跟你，还有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探讨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任务，不仅是看看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是如何在争论中彻底撕破脸的，
撕得很堪堪，
哈哈，是的，更是要看看一个人在面对全世界的指责，面对信仰体系崩塌时，如何死死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直接跳进约伯记的22章，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发表了他最后一次长篇大论。
那是他的压轴戏。
对，在传统的英文译本里，无论是 NIV 还是其他的主流版本，以利法开篇的话大致意思是，人能对上帝有义吗？你若公义，全能者能得什么好处？听起来他就在发表一句普通的贬低人类的佛小感叹，你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微不足道。
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几百年来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么读的。传统译本试图传达一种神学观念，就是说人类再怎么好，对上帝也没有实质性的利益贡献，
挺符合传统宗教那种视角的。
对，对于伍尔顿博士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他通过对比约伯记中具有相同句法结构的其他经文，发现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完全弄反了这句话的主语和宾语。
等等，我必须要在这里打断一下，你不能随便的把古文的主语和宾语互换吧？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为了迎合某种新奇的理论而篡改文本。
哈哈，你的怀疑完全合理，而且在学术上保持这种警惕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语言可以这么随意重组，那这些经文岂不是能被解释成任何意思？这就太危险了。
确实如此，但这正是为什么伍尔顿博士不是在瞎猜，他其实是进行了一场极其严谨的语言学侦探工作。你要知道，古希伯来诗歌的结构非常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
它的语法很多时候不像现代英语或者现代汉语那样有非常明确的词序。伍尔顿去查阅了约伯记里句型完全平行的经文，比如13章7节和21章22节。他锁定了一个关键的希伯来词，叫 giver。
giver 这个词一般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人或者英雄。在以利法的这句传统译本里，它是主语。但伍尔顿指出，根据约伯记34章9节非常明确的用法， giver 在这个特定的句法环境中，其实更应该是宾语。
也就是说，伍尔顿并不是在凭空创造规则，他是在用约伯记本身的语法规则来解码约伯记。
完全正确，这就是他的严谨之处。基于这个发现，伍尔顿将第二句里的智慧中宝，也就是 maskil, 提到了第一句作为真正的主语。
哇，主语变成了智慧中宝。
对，他还结合了第40章8节和列王记下22章4节的用法，重新翻译了句子里几个罕见的动词形式。最终，他把这句话翻译成了极其锐利的反问。
变成什么样了？
他译成，一个代表上帝的智慧中宝，能对人有任何益处吗？当你为自己辩护时，上帝会给出有力的回应吗？ 当你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全面交代时，有什么收益吗？
我的天哪，这完全改变了对话的性质啊。
是的，彻底变了。
这就像是我们找到了一张古老的家族食谱，传统上大家都以为上面写着那个加一勺盐可以提味儿。结果经过语言学家的考证，他真正的意思是吃这道菜的人需要自备解药，整个句子的主客体完全反转了。
这个比喻太妙了，确实就是这种程度的反转。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种句法上的微调对我们理解以利法对约伯的攻击如此关键呢？
因为它不再是一句泛泛而谈的神学废话，而是一把极其精准的匕首。如果你还记得前几轮辩论，约伯一直处于极度的痛苦中，
对，他身心俱疲，
但他始终抱着一个微弱的希望，他一直在呼喊着要一个中保，一个能在上帝面前替他辩护的中间人，
就像是一个神圣的辩护律师一样。
没错，所以以利法这句话等于是在直接粉碎约伯最后的希望。以利法是在冷酷地嘲笑他，你还在指望什么智慧中保能帮你出头？你以为你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能有什么好下场吗？
哇，这太狠了，这完全切断了约伯的退路，是一次极度具体的充满敌意的精神暴击啊。
没错，他把约伯最深层的渴望拿出来扔在地上狠狠踩碎。
这也提醒了正在收听的你，平时我们读到的任何译文文献其实都已经包含了翻译者的主观解读和历史惯性，保持批判性思维去探究文本背后的真实语境，真的能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确实，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解释。
没错，说到语境，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必须要提一提约伯记的26:7。这段著名的经文在 NVIV 版本里被翻译为，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上。
啊，这段极其经典的经文。
我得承认，我第一次读到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上时，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哇，古人竟然在3000年前就已经知道了万有引力，他们居然知道地球是一个悬浮在太空中的球体，这简直是超前的科学启示啊。
哈哈，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种读法太诱人了。
对吧，这听起来太像现代天文学了。
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大脑里早就植入了引力、轨道，甚至是 NASA 拍摄的那种蓝色地球的照片。当你看到悬和虚空这两个词，大脑会自动把这些现代科学画面匹配上去，
就是忍不住脑补。
但我们要小心，这在学术上被称为时代错置。如果我们执意用21世纪的望远镜去看3000年前的文本，我们就会彻底抹杀掉古人真正想表达的深层含义。
那我们需要摘掉这副现代科学的滤镜，你能带我们回到古希伯来人的世界里吗？当他们抬头仰望星空时，他们脑海中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样的？
没问题，我们可以逐个拆解这些词背后的古宇宙观。首先是北极，希伯来语是 Zaphon。 对，对古以色列人来说，这根本不是指南针上的北方，而是迦南神话中的神山，也就是 Mount Zaphon。 在整个古代近东文化中，这座神山代表着天地交界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神明聚会颁布法令的天界，对吧？某种意义上的天庭。
完全准确，就是神圣领域的代名词。那接下来是虚空，希伯来语是 Tohu。
Tohu 这个词儿总该是指外太空那种没有任何物质的真空了吧？
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和古人认知差异最大的地方。在古埃及和古近东的概念中，他们根本没有物理真空这个概念。
根本没有。
对，对他们来说，衡量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不是有没有物质，而是有没有秩序和功能。你想想创世纪1:2里的地是空虚混沌，就是头虎法波虎。
哦，原来是那个词儿。
在古人的世界观里，那些未被驯服的狂暴深海，或者是根本无法让人类生存的沙漠，哪怕他们物理上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也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空虚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法用。
因为他们毫无秩序，代表着极度的混乱和致命的威胁。
所以偷户在这里指的其实是无序的宇宙狂入之水，根本不是什么外太空。
这个概念太震撼了，物质存在并不等于真正存在，只有被赋予了秩序才是存在。那如果偷乎是指混乱狂暴的重水，下半句的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上该怎么解释？大地难道不是指地球吗？
这里有三个词需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传统被译为 nothing 的 velima， 这是一个在整本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的罕见词，也就是孤立语。结合语境，它同样是指那种无功能、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好，那大地呢？
其次就是大地 ，Eretz， 在这个特定的诗歌语境里，它指的根本不是人类居住的地表，而是冥界，也就是死人的领域。
哇，大地变成了冥界。
最关键的是动词塔拉，也就是悬挂。
等等，这个悬挂通常是怎么用的？是指像挂一幅画那样安稳地挂在墙上，还是像气球一样轻飘飘地悬浮？
它的常见用法要残酷得多，它通常用来描述处决罪犯，比如把人吊死在木桩或者树上。
我的天哪！等等，我好像把这些拼图拼起来了。如果 Eretz 是冥界，而 Tala 是像处决死囚一样摇摇欲坠地吊着，下面是代表混乱的狂暴重水，这根本不是什么美丽的蓝色星球漂浮在静谧太空里的温馨画面呢。
绝对不是。
这简直是一幅极其恐怖和危险的图景。
完全正确，你现在看到了古人真正看到的画面。沃尔顿博士总结道，这节经文描述的是一幅宏大的神话宇宙图景，就是说代表秩序的天界，也就是神山，铺垫在宇宙的混乱重水之上，而冥界像个被吊着的囚犯一样摇摇欲坠地悬挂在混沌无序之上。
画面感太强了。
整个画面传导的核心根本不是引力物理学，而是秩序与无序的对抗，上帝维持着秩序，不让整个宇宙掉进混乱的深渊。
这太绝了，而且仔细一想，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强行用现代科学去解释古文时，我们是否抹杀了古人真正关心的秩序与无序的主题？这种对秩序与无序的痴迷，不仅是古人的宇宙观，更是整个约伯记的核心矛盾呢。
说得太对了。这自然过渡到了约伯此刻生命中经历的巨大的无序。我们来看看这第三轮辩论，为什么约伯的朋友们在这一轮突然变得词穷了。
对，这一轮非常短，索法甚至一言不发，比勒达也只挤出了寥寥几句。要知道之前他们可是口若悬河的在说教。
因为约伯生命中爆发的这种不可控制的混乱彻底吓坏了他们。约伯的朋友们信奉的是一种绝对运转良好的因果报因论，就是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恶报。
这在他们眼里就是秩序。
没错，这就叫秩序。但约伯明明是个义人，却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极致混乱。朋友们无法解释这种失序，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其实已经崩溃了。
面对这种崩溃，唯一还在猛烈开火的就是以利法了。但你注意到没有？以利法现在的表现极其像我们今天社会里那种极度有毒的人生教练。
哈哈，有毒的人生教练，这个形容很贴切。
他基本上是在对约伯说，哎呀，别扯什么中保了，也别抱怨什么不公了，上帝肯定知道你私下里犯了罪，你现在最务实的策略就是不管你做没做过，赶紧认个错，服个软。
对，就是让他低头。
只要你认罪，上帝就会恢复你的财富，然后你就可以到处去开讲座，去吹嘘你是怎么走出低谷的。以利法完全不在乎约伯到底有没有犯罪，他只想要一个符合他逻辑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深刻的观察。以利法的焦点已经从追求真理完全转移到了利益恢复上，
就是非常功利。
对，他试图用一种极其功利的实用主义来强迫约伯屈服，他其实是在逼约伯吞下这杯毒药，来换取生活重新回到那种表面的秩序中。
但约伯拒绝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约伯自己其实也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失调啊。他从小也是接受这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秩序教育长大的呀。
他也相信这个。
可现在现实狠狠打了他的脸，他看到恶霸逍遥法外，穷苦人受尽折磨，而他自己这个正直的人却失去了一切。他是如何在这种认知失调中挣扎的？
在比雷达呢几句简短的关于人类充满缺陷毫无价值的发言之后，约伯的反击直击痛点。约伯仿佛在看着刚才那幅宇宙图景说，没错，上帝确实在宏大的宇宙层面维持了秩序，把冥界悬挂在混动之上。
但是呢？
但是他唯独在我的生命里制造了彻头彻尾的混乱和无序。
哇，这就是约伯最痛苦的地方。
是的，而且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约伯看透了朋友们的本质，他们不再是来安慰他的同伴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那套僵化的教条，已经变成了要摧毁约伯内心完整的敌人。约伯甚至直接宣布他们已经成为了他的敌人。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整个故事的最顶峰。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看似绝对绝望的死胡同里，约伯在第27章做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决定。
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决定的分量，我们必须把视角拉得更高一点，回到约伯记故事的开头，
就是天上那个法庭的场景。
对，那个在神圣法庭上出现的挑战者，他对上帝提出的核心控诉到底是什么？他说，约伯敬畏上帝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也就是说，难道不是为了利益吗？
没错，挑战者的逻辑是，人类的信仰和公义从根本上都是交易。约伯之所以是个好人，是因为上帝给了他财富、健康和美满的家庭。一旦拿走这些利益，约伯内心的信仰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整个宇宙都在平息一代这个终极悬念，约伯到底是为了利益才做个义人，还是他本身就在追求公义，甚至愿意为了公义放弃一切利益？
在第27章2-6节给出了答案。约伯发下了一个极为凝重的重誓，他说，只要他的生命还在，他的嘴唇绝不说谎。注意，这里的说谎并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掩盖小错误的那种谎言。
那这里所谓的说谎到底是指什么？
如果我们结合以利法之前的逼迫来看，这里的说谎是指，如果约伯为了迎合朋友们的逻辑，为了让生活重回正轨，为了拿回他失去的财产和健康，去向上帝承认一个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就是屈打成招，
对，去进行一场虚假的忏悔，那才是真正的说谎。如果他那么做了，那就是对内心真实与正直，也就是他的 integrity 的彻底背叛。
哇哦，就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也就是说，约伯的朋友们尽管满嘴都是神圣的字眼，但他们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那个挑战者的帮凶啊。
一针见血，
他们都在试图引诱约伯进行一场利益交换，把富辉财富看得比坚守无辜更重要。
而约伯用生命拒绝了这场交易，他宣告，即使上帝杀了他，即使他到死都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也绝不妥协自己的无辜。我们要知道，约伯在这个过程中对上帝的某些控诉其实是有偏激甚至是错的，但他奇迹般地守住了最核心的底线，
就是他的正直。
对，他的公义只是为了公义本身，而不是为了换取任何利益。在这一刻，挑战者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朋友们的戏份也就结束了，这场漫长的辩论阶段完美收官。
真的太罕见了，今天的深入解析真的是一场改变认识的旅程。
是的，信息量很大。
总结一下，我们不仅见证了语言学上将主语和宾语互换就能翻转整个句子含义的奇妙过程，更撕开了现代科学的滤镜，看到了古人眼中那个关于秩序和混沌对抗的宇宙。最重要的，我们见证了约伯在面对朋友的压力时，如何拒绝用虚假的认罪来换取现实的利益。
他守住了人类的高贵品格。
没错，听完今天的探讨，希望你能把约伯的力量带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在这个信息过载、充满各种所谓正确答案的时代，当你深陷痛苦，而身边的人都试图用一套现成的理论来解释你的遭遇，甚至逼你妥协时，你能否像约伯一样，死死守住自己内心的真实与正直？
这也是这本书留给现代人最大的挑战。
是的，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原文本质探讨之外的深刻问题供你思考。约伯的朋友们自始至终都认为他们在替上帝说话，他们在捍卫上帝的绝对正义。
他们深信不疑。
这不禁让人思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有多经常打着神圣、正确或大局的幌子，去合理化他们对那些正在受苦之人的冷漠与残忍。当你下次急于用大道理去解释别人的苦难时，你是在安慰他们，还是在保护你自己脆弱的世界观？
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本次深入解析，期待下次继续在知识的海洋中发掘那些颠覆认知的真相。我们下次见。